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雅各的婚姻家庭说起。好，首先呢，先让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第29章15到35节。这段经文比较长哈，但是呢是很生动，也很有趣哈。好，我来读。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这好像，对不起啊，我这个。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着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雅各也与拉杰同房，并且爱拉杰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应该是很熟悉这段圣经哈。对于那些不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先对这个背景做个交代。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远古时代哈，在那个时候，希伯来人他们呢娶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妻子哈，这在当时呢是他们的一个习俗，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和今天这个时代这个贪官呢，他们什么有大奶儿奶的，这个是完全两回事哈。所以是不可同日而语。好，弟兄怎么一定还记得哈，在上次呢我正道的时候呢，与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又说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借着他的家，经由他的后裔来救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之后的每一代人当中，都有一个孩子被拣选来传承这个弥赛亚的谱系。那这个孩子呢，他会与神同行，做一家之首，并且呢把信仰呢传给下一代。那就这样呢代代相传，直到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中那一位弥赛亚的出现。那亚伯拉罕呢是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那多年以后呢，以撒的妻子利百加 就怀了双胞胎。上帝预言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意思就是说，双胞胎中的老二要被拣选进入弥赛亚的谱系。但是以撒呢，无视这个预言，他偏爱老大以扫超过老二雅各，结果呢，就因着他的偏心呢，以扫就长成一个高傲、骄纵、任性和冲动的人，而雅各呢，则长成一个心怀诡诈、唯利是图的一个人啊。那么，当以撒这个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要把祝福传递给家族的下一代，但是他不想依照神的预言来做，而想把这个祝福呢传给以扫。这时候呢，雅各呢就趁着以扫外出打猎之机，就装扮成他哥哥的样子，来到这个眼睛几乎失明的老父亲身边啊，从以撒那里就接受了祝福。那以扫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他就发誓要杀雅各。雅各呢，只好这亡命天涯。那雅各的一生呢，就此就被毁了，他失去了家庭和可承受的产业，很可能呢，他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他就在母亲的帮助下呀，后来他就逃到了这个巴丹亚兰这个地方，那里呢有他的外祖父和他母亲方面的亲戚，他希望呢在那里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呢是娶妻生子。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雅各的追求与渴慕。雅各的舅舅拉班是一个大财主，他家里有很多的牛羊，于是这个拉班呢就雇佣他来照管羊群。当拉班发现这雅各很聪明、很能干、很有经营的这个才干的时候，就问雅各要什么工价来照管他这些羊群啊。那雅各呢，因为他一去他就看上了拉班的小女儿拉结，于是呢就对拉班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那圣经呢是这样记着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那这段经文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字面意义是说啊，说拉结有好身材，而且呢人又长得非常美丽。雅各呢就为他神魂颠倒。这个加州 Berkeley 大学，就是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有一个杰出的希伯来文学这个学者，他名叫这个 Robert Alter。 他指出这个经文里边呢有多处就显出雅各是如何的为拉结而疯狂，思爱成病。雅各呢，他愿意为拉结付上七年的工价，按照当时的币值来说呀，这是极重的聘金，大约是一般人这个娶妻子的这个四倍的聘金哈。但是呢，因为雅各深爱拉结，他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到了日期满了的时候啊，雅各就去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那这个 Elder 说呀，这几句希伯来文原文的表达是非常赤裸、非常形象化的，不像我们中文翻得很委婉啊，很含蓄。意思啊，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男子对女子的父亲说我已经等不及了，要和你的女儿上床，现在你就把她交给我吧。是这么很直接的意思。那么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呢，这几句话描述出了这雅各呀，他已经在感情、在肉体方面，完全被他对一个女人的渴望弄得是疯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啊，雅各他的生命是空虚的，过去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父亲的爱。后来呢，他又失去了爱他的母亲的爱。当然，他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和光照，那就这个关照，对他关照哈。于是呢，当他看到了前所未见的这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的时候， 时候啊，他就必然会告诉自己说，只要我拥有了他，将来我的人生就是，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只要我拥有了他，必然会万事大吉。他心中所渴望的人生意义、幸福和快乐就都放在拉结的身上了。雅各在当时啊，可以算是一个异类啊，是吧？因为在古时候的人呢，通常不会为爱情而结婚的，他们多半都是为了地位、为了财富和别人结婚的。当然现代人有好多现在也是这样子哈。在美有一个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哈，他是普利策奖的得主，他叫 Becker。 那他解释说呀，当人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其中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爱情法，就是把他所有的灵性和道德的需要都系在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他所爱的对象就是他的上帝。当人的世界观呢，不再相信神的眷顾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所爱的对象给神性化，提高到神的地位。这正是当年雅各所做的，也是当今许多人正在做的事。人们不断地幻想着，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的伴侣，那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伤痕都会得到医治。但是当人的期盼真的达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把所爱的对象当作上帝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你眼中的那个西施或者是白马王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这个角色的。因此最后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什么？苦涩的幻灭。在当今的社会中啊，还流行着一种一拍即合的文化 ,the hookup culture。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把所谓的爱情婚姻当作是平常随便不需要委身和负责任的事情。甚至他们只要性，只要肉体的享受，不要别的。但他们是否能够从中得到满足呢？事实证明没有。而且恰恰相反，他们的人生啊，反倒被这些观念所控制，使他们成为肉体情欲的奴隶。那这些人所顶礼膜拜的这个假神呢，就成了他的假神，成了他的偶像。这个东西就有着鬼魔一般的能力，使人呢对爱情、对婚姻家庭的观念就变得扭曲。当年雅各心灵的空虚啊，就使得他对爱情和婚姻这个偶像的时候毫无抵抗力。当他说愿意为拉结工作七年的时候，他那个贪婪诡诈的舅舅拉班看出他因爱成病的这种的光景，就决定要占他的便宜。拉班回答雅各的话呀，是实际上非常含糊不清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说好一言为定，而只是说什么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雅各他想听到的答案是好，所以他就以为拉班说的是好。但其实呢，拉班的话并不是好的意思，并不是说好一言为定，而只是说什么我把拉结给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雅各的梦想和现实。我们看到过了七年，这雅各就来对拉班说，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他们就依照当时的习俗举办了盛大的婚宴。那婚宴过后呢，拉班就把女儿带来交给他，但是他脸上盖着厚厚的头巾。那这个时候雅各应该是已经喝醉了，就懵懵懂懂地同他入了洞房。但是呢，圣经记着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我相信许多人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一定会笑出来。你想想，雅各新婚第一天早晨醒来一看， 身边躺着的不是他花了7年时间苦苦追求的那个漂亮的拉杰，竟然是那个相貌平庸的姐姐莉亚。这个事情如果是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笑不出来，但是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就不一样了。那当雅各看到和他同房的是莉亚而不是拉杰的时候，他一定是气得发抖啊，他就跑去找拉班理论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拉班就平静地回答他说，按照当时的习俗啊，大女儿应该要比小女儿先出嫁。他又说，如果雅各你愿意再为小女儿再为我工作7年，那么我乐意把拉杰也照样给你。那雅各呢，虽然被他舅舅这个算计和伤害啊，但是他也只好臣服下来，为了娶拉杰呀，愿意为他再工作7年。为什么雅各没有直接的拒绝拉班这个明显而大胆的诡计呢？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啊，一个解经家，他提出非常这个有价值的见解哈。过去我在纽约这个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 Teachers College 旁边有一个犹太人的Seminary， 就是犹太人的神学院，我到那边去听犹太拉比讲旧约，那是非常有意思哈。毕竟我们和犹太的文化，我们隔着一层，旧约中的许多东西，犹太拉比讲的非常精彩。毕竟他是那个文化里边的，我们就看不到那么深哈。那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个拉比所讲的哈，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雅各所问的问话。说你为什么欺哄我呢？这里边这个欺哄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和创世纪在第27章里边说到雅各对以扫所做的那事，他也是欺哄嘛，欺骗嘛，是吧？那个用字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犹太拉比这个解经家，他就据此他就推想出雅各和这个利亚呀生米煮成熟饭之后的这个对话。那雅各就在恼怒中就对利亚说，你昨天晚上在黑暗中，我昨天晚上在黑暗中叫的是拉杰，你为什么回答说你是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欺骗我呢？那利亚怎么回答他说的？当年你父亲在黑暗中叫的是以扫，你也回答说你是，你为什么这么欺骗我呢？那雅各听了就哑口无言。那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啊，被欺骗和被玩弄的那个被耍的那个滋味啊。因此呢，他就只好温顺的就接受了拉班的这个提议。那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像雅各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上当受骗呢？其实啊，他的行为是一种上瘾的表现。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大家都年轻过，都恋爱过哈，人在爱情面前的这个智商啊是非常低的，啊。爱情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出酒和毒品的那个功能，使人呢看不清现实。那有一位叫 Shelley 的这个漂亮的女孩哈，她爱上了一个男人，爱得发狂，甚至呢愿意被他虐待。她说什么？她说男人对我来说就像是酒，我只有在男人的怀抱中才能面对人生，也才能肯定我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啊，看上了一个女子，但是跟她上过几次床以后，就对她没兴趣了，因为对他来说，女人只是让他感到自己有吸引力和有能力的这么一个必需品而已。人们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恐惧啊，就使得这种的这个爱恋，就变成了一种麻醉剂啊。是一种为自己下毒的方法。但上瘾的人呢，总是会做出愚蠢的或者是毁灭性的这个选择的。这就是发生在雅各身上的悲剧啊。当时在他的心里边，拉杰不仅仅是他心仪爱慕的对象，甚至成了他的偶像，成了他的假神。他太想要拉杰了，以至于他只能够看见和听见自己想要看见的，或者是想要听见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容易就被拉班欺骗的这个原因。而日后啊，因为雅各对拉结的这种的偶像崇拜的情节啊，就造成了他的家庭生活几十年的痛苦。他偏爱拉结和拉结所生的孩子，过于利亚的，以至于呢，在所有的孩子心中埋下了那种的骄纵和怨恨，就破坏了他们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如果你们再仔细看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的祖先这十二个人，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啊。好，第三点，我们来看不幸的利亚。我们看到偶像崇拜啊，如何的毁了雅各的一生，但其中最大的牺牲者是利亚。利亚是姐姐，圣经的只提到一个有关于她的细节，就是描述她说眼睛没有神气。有人推断说呀，这是指她的视力很差。可是经文并不是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而拉结的眼睛很明亮，而是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所以呢，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很可能有的姐姐说，很可能指他可能是斜眼或者是斗鸡眼，或者是总之眼睛是长得很不好看就是了，是吧？所以呢，经文的意思就很清楚，就是利亚呀对男人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他一生呢都活在这个超级美丽的妹妹的阴影底下。因此呢，他的父亲拉班呢知道不会有男人愿意下聘金来娶他的。可能拉班呢，他已经想了很多年，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他这个大女儿利亚嫁出去，而且怎么样才能够让拉结出嫁的时候能够给他带进了大笔的聘金。那拉班在雅各身上啊，就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抓住了雅各呀，这个为了爱情啊昏头的这个大好时期啊，就狠狠地捞他一笔。但他这样做对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只能就显出什么？显出利亚是一个父亲不要的女儿，现在呢又成了一个丈夫不要的妻子。也就是说，利亚是一个没人愿意要的女人。因此在利亚心中也有一个空洞，就像雅各心中的空洞一样。而且呢，他也用雅各的方法来反应。他对雅各所做的，正和雅各对以撒、对以扫所做的一样，他把心计啊，完全用在争取雅各的爱上。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利亚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是吧？他给他起名叫流便，意思是有儿子了，因为他想。现在我的丈夫会看见我了，他不会再对我视若无睹了。但事实呢，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接着呢，他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西面，意思是听见。这个时候他也想，当然这有上帝听见的意思，也想说，现在我丈夫终于他看见了，也会听见我了吧？但是呢，他仍然没有如愿。然后他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利未，意思是联合，因为他想啊，我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了，我的丈夫应该要与我心心相印了吧。弟兄姊妹，利亚他这是在做什么？他乃是要在传统的家庭的价值中寻找丈夫对他的认同，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爱。在那个时代啊，生儿子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方法。然而，怎么样？这一切都没有奏效。利亚把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放在她的丈夫身上。她这样想：如果我生了儿子，我的丈夫就会爱我，我就不会再有不快乐的人生了。实际在现代啊，也有许多的这样的家庭的哈。但是我们看到事与愿违啊，这个利亚呀，她每次的生产都把她推进更深的孤独和失望的地狱中啊。每一天她 都要痛苦地看到自己最渴望的男人在另一个带给他终身阴影的这个女人的怀抱里边，那种痛苦就像一把刀插在他的心头上一样。弟兄姊妹，当你读雅各的爱情婚姻故事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问说，在这个故事里边，谁是我属灵的榜样呢？谁是我当效法的对象呢？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道德教训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感到困扰哈，是因为我们通常把圣经当作一系列不相关的故事来读，并且认为呢，他们各自有一些针对我们生活的道德教训。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乃是由个体的人和事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光景，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来解决和修复我们的问题。奇妙的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再向我们展示一些软弱的人，他们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甚至得着了恩典也不知道感激，但是神并没有撇弃他们，反而呢怜悯他们，眷顾他们，让他们在恩典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们在圣经中一再看到的，让我们看到，你在圣经里就看到，真是那样，人的一生啊，就像圣经所说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据此看来呀，我们从雅各的婚姻家庭中，我们学到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呢，生命里边都有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拉结呢，代表我们的梦想；利亚呢，代表我们的现实。我们爱自己的梦想，却恨自己的现实，不愿接受自己的现实。雅各的梦中情人是利亚，但是新婚之夜呢，被拉班调包，这利亚呢，就成了雅各的新娘。雅各以为自己娶了拉结，但实际上呢，他的新娘是利亚。当他意识到自己娶的是利亚而不是拉结的时候，他就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他就恼恨利亚。和雅各一样啊，我们的一生啊，都在处心积虑的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结果怎么样呢？却是不断的失望和幻灭。雅各以为只要他能得着拉结，一切就没有问题了。他本以为和他入洞房的是拉结，但是到了早上醒来一看，啊，竟然是利亚。这是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啊，非常生动。到早上醒来一看，啊，竟然是利亚。所以有位解经家说呀，他说这就是人类从伊甸园起所经历到的缩小版的幻灭。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呀，不管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到了早上看到的一定是利亚，绝不会是拉结。我们的爱情和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你想的是拉结，而得到的就是利亚。谈恋爱的时候，你满眼睛看到的都是拉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进入婚姻之后，你看到的都是利亚，所以一切美好就都幻灭了。正如这 C.S. 路易斯他在《返璞归真》里面，他有一段描述啊，他这样说：“他说大多数人所急切盼望得到的东西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世界用各式各样的事物要把它提供给你，可是那些承诺从未兑现过。”当我们初坠爱河，初次到某个国家旅行时，心中就会产生出一些渴望，然而这些渴望却是婚姻旅行本身所不能满足的，即使在最好的婚姻假期中也不能得到那样的满足。某些在我们最初渴望的时刻所抓住的东西，却在现实中褪色消失， 虽然妻子是好妻子，所去的地方的风景也很出色，但是离我们所憧憬、所向往的却相去甚远。这话是不是很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像雅各一样，是个结了婚的人，而且你把你最深的期盼和渴望都加注在与你结婚的这个人身上，那么你的期望将会把他压垮。这种期望会有几百种的方式来扭曲你和你配偶的人生。因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最棒的人，能满足你灵魂中所有的需要。因此你将会本以为你是和拉结同寝，但起床时却总会发现那是利亚。这种无止境的失望与幻灭充满在人生当中，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去回顾，也可以去经历。也许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细想过这个问题。那么从雅各和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雅各所追寻的是浪漫型的爱情，而传统型的利亚则是要借着努力生孩子来找到自己作为妻子的认同。但他们两个人呢，都陷入到挫折之中，因为雅各想以娶到美丽的妻子来肯定他的生命，他的心，他把心都给了拉结，但是对他的缺点和短处却视而不见。利亚虽然可以得到丈夫的身体，但是却得不到他的爱和委身。他盼望与他联合成为一体，彼此能够心灵相依，但是却得不到。他的生命因此就被困在肤浅的关系和痛苦之中。这也正是现代人感到挫折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什么？不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所爱慕的对象理想化或者是偶像化，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人生的败坏和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承担得起上帝的角色。所以啊，我们需要的不是自我的肯定和价值，而是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救赎，这是人类的伴侣无法给你提供的。最后我们看一点上帝恩典的救赎。有趣的是啊，从雅各的婚宴家庭故事里边呢，最后我们从那位相貌平庸、父亲和丈夫都不愿意要的女人利亚身上，我们看到了灵性的成长和突破。让我们看看神在她身上都做些什么工作呢？你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呢，在圣经中利亚所有的陈述都是向耶和华神、向利亚、向这个亚卫在呼求，是吧？比如说在创世纪29章中，他几次呼求神说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我要赞美耶和华等等等等。那有人问说，利亚怎么会知道是知道亚卫的呢？那这个名字本来是神先对亚伯拉罕然后又对摩西自我启示的名字。利亚知道耶和华就亚卫，唯一的可能性是他听雅各说过他祖父所蒙的应许。所以当利亚处在挣扎和困扰中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伸手向这位施恩的亚卫耶和华神求助。在他生过三个孩子之后，他在灵性上终于有了突破。最后当他生下这个小儿子，生下犹大的时候，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于是他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犹大，意思就是赞美，和他从前生的孩子时候所做的宣告是不一样的。这回他没再提他的丈夫，没再提他的孩子，显然他不再把心中最深的盼望放在他丈夫和孩子身上了，而是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神了。他父亲拉班和雅各曾经偷走了利亚的人生，但是当他最后把心交给耶和华神的时候，他重新得回了他自己的人生。我们不只要看神在利亚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也要看 神在雅各身上所行的奇妙的事。雅各一生中对拉结和利亚的爱与恨，显示出他生命的光景。当他漂泊在外，生命处于低层面的时候，他爱的是拉结。但是当雅各回归迦南地的途中，神为他改名叫以色列，他的生命因此就发生改变，被提升之后，利亚就成了他的爱。后来拉结呢，因难产就死在伯利恒的路边，雅各就把他葬在了伯利恒，直到今天拉结的墓还在那里。而利亚死后呢，雅各亲手把他葬在了麦比拉洞，也就是以色列列祖所葬之地，并且雅各祖父儿子们把自己死后与利亚合葬在一起。因此我们看到雅各一生有两个名字，雅各和以色列，他娶了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从深层次的理解，拉结是雅各的妻子，而利亚是以色列的妻子。当雅各他停留在肉体的雅各的那个层面的时候，他觉得利亚不配他，而当他被提升为以色列以后，配为他妻子的是利亚。你感到圣经奇妙吗？真的非常奇妙。不止如此，神在利亚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远远地超过他所能理解和想象的。他最小的儿子名叫犹大，创世纪在第49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啊，要从他而出，那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神奇妙的恩典就临到这个没有人想要也没有人爱的女人，竟使她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救恩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经由美丽的拉结，乃是经由那个没有人想要也没有人爱的利亚。神是不是仅仅就提拔同情这个弱势者呢？不是的，神赐给利亚的美好礼物包含着更多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当耶和华见到利亚失宠，他就爱他。神的意思是说，我才是那真正的新郎，我是所有没有丈夫之人的丈夫，我是所有没有父亲之人的父亲。这就是用恩典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宗教所谓的神明啊，都喜欢那些成功的和卓有成就的人，世人也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修行，从道德的阶梯爬上天堂。但是圣经所启示的人却是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完成救恩赐给我们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努力而得到的恩典。他爱那些没有人想要的软弱的和不被爱的人。我们和他的关系不仅仅是君王和臣仆，不仅仅是牧人和羊群的关系，而更是那种真正的爱情的关系。他被我们所迷住，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吸引力。这就是使我们胜过偶像崇拜的能力的来源呢。世界上有多少人都在追求真爱的伴侣而不可得，我们需要听见主说呀，我才是你们追求的真正的伴侣，只要你转向我，并且知道我爱你。世界上只有一双膀臂能带给我们所有心中所渴望的，而且在时间的尽头在等待着你。其实并非所有单身，就只有单身的人呢，需要看见神才是他们终极的所爱。已婚的人也同样需要看见这件事，以拯救他们的婚姻，免得被那些只有神才能满足的期望所压垮。如果你结婚了，但盼望偶像能像上帝一样的满足你，那么他一定会不可避免的让你失望。这不是说你应该更少的爱你的配偶，而是说你应该更多的认识神，去爱神。我们要如何更深的爱神，才能让我们所爱的人从我们那些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期望中得到释放呢？答案 就是仰望利亚的人生所指向的那一位。上帝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真正成了利亚之子，他成为没有人想要的人，他出生在马槽，他没有家庭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弃绝了他，他甚至在十字架上向天父大声地喊叫说，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他要成为利亚之子，为什么他要成为没有人想要的人呢？是为了你和我，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能够因见到他对我们的爱而深深地受到感动，就会使我们的心脱离那些虚假的拯救者，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救赎，所以就不再需要借着追求其他事物来寻找救赎。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救主，就不再需要把别人制造成我们的救主。前面我提到的那位 Shelley 姊妹，当她被圣灵感动，认识神，生命发生改变以后啊，她说我不会再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事业的成功上，就像建立在男人身上一样。我认识到我的生命认同既不应该是某个男人，也不应该是事业，更不是别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不是男人对我的看法，或是事业成功不成功，重要的乃是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以及神对我的爱。于是我就从被奴役的地位上得到自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像利亚一样，他就得回了自己的人生。这种属灵的功课让他学会如何在他与神、与人、与事业的关系之间设定界限，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呢，他也能够真正的爱上了一个男人的本身，而不是利用哪一个人来提升他的自我形象。我相信这些都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弟兄姊妹，雅各的爱情婚姻的故事回答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过一个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我可以转向谁？谁是那位真正美丽又能救我脱离所有假神的那一位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像一个诗人 Herbert 他所写的，他说，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是我的真爱，我的生命，我的亮光，唯独你最美丽。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庭的主。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当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真是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甚至可以驱除我们内心的幽暗，让我们能够豁然开朗，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所真正缺乏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家庭生活中所需要的主是哪一位。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圣灵继续的帮助我，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让我们明白人生的真正的忠心的伴侣，我们所寻求的那一位在哪里。真是巴不得你让我们也能够有利亚的那样的豁然开朗的看见，让我们能够醒悟到，让我们内心的灯光灯芯被拨亮，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光明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也用我们的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感恩都归给你，我们如此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